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联社报道说，据白宫两名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将正式恢复对来自巴西、爱尔兰、英国和其他26个允许跨越开放边界旅行的欧洲国家的非美国游客实施新冠病毒旅行限制。这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日亦都证实，南非将会被列入限制名单，因为他们担心新冠病毒的一种变种已经扩散到南非以外的地区。拜登正在撤销特朗普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几日发出的要求，从星期二起放宽旅行限制的命令。撤销放宽旅行禁令的决定并不令人奇怪，但南非被列入限制旅行名单却凸显了新政府对病毒突变的担忧。南非病毒变种尚未在美国出现，但另一种起源于英国的病毒变种已经在几个州被发现。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1月25号星期一宣布买美国货行政命令。拜登曾经在竞选总统时在2020年7月份公布过买美国货的政见，他要求联邦政府的采购在4年时间内以4000亿美元的预算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3000亿美元的预算去投资在美国重要科技的研发上。拜登亦都将会更严格要求现存的买美国货法规，当中有些漏洞令到联邦机关能够绕过去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拜登将会要求关闭这些漏洞。白宫幕僚长克兰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即将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将会是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增强购买美国货的规定。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新卫生官员在星期日承认，
美国政府为几百万美国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努力滞后，但他们希望压制病毒的努力将会在3个月内明显改善。飞机正处于俯冲的状态，我们必须将它拉升上来。被拜登选为卫生与公共服务负责人的泽维尔·贝塞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继承的东西没用，现在我们必须让它发挥作用。他说，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让我们回到去真正的正常状态。上个礼拜卸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了他的政府在抗击大流行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美国共和党两位重要参议员卢比奥和罗姆尼星期日对参议院即将对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进行的弹劾审判意见不一。特朗普被控在1月6号煽动几百名支持者攻入美国国会大厦，当日在白宫附近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敦促支持者游行到国会大厦为他和议员对抗而斗争，因为议员正在辩论是否要确认选举人团投票，显示他已经失去总统连任。拜登上个礼拜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福克斯星期日新闻表示，特朗普对发生的一些事情负有责任，但卢比奥说他反对在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后的参议院审判。这一次骚乱导致5个人死亡，其中一名警官的死亡被调查为他杀。
上了世界头号通缉犯名单的亚
最大贩毒集团头目谢志乐在荷兰落网。荷兰警方上个礼拜五逮捕了这个亚洲大型贩毒集团的头目谢志乐，被列为世界头号通缉犯之一，被称为亚洲古兹曼。古兹曼所指的是墨西哥大毒枭华金古兹曼。荷兰警方发言人柯林星期六1月23号表示，应澳大利亚警方的要求，在上个礼拜五1月22号拘捕了华裔加拿大公民谢志乐。此前澳大利亚警方在一项调查中发现谢志乐的集团主导着每年700亿美元的亚太毒品交易。澳大利亚警方10多年来一直在追捕这个全球的通缉犯。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现在正寻求将谢志乐引渡去 澳大利亚接受审判。荷兰警方发言人柯林表示，谢斯洛出庭之后有望被引渡，目前并不清楚谢斯洛是不是有律师。澳大利亚警方补充说，谢斯洛犯罪集团多年来一直以澳大利亚为目标，进口和分销大量非法动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专家批评佐敦封区强检效益低，区议员忧虑港府防疫为名，行威权之实。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香港政府史无前例，上个礼拜六凌晨在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首次实施封区禁足令，强制指令区域内约10,000名的居民在48小时之内完成病毒检测。香港政府公布封区接近48小时，约有7,000人接受了强制检测，发现13宗确诊个案，阳性比率为0.17%。有专家表示，今次封区强检动员多个政府部门3,000人力，只是发现了13宗确诊个案，成本效益低。有区议员质疑，港府将中国大陆的全民强制检测斩检分区在香港实施，担心当局藉防疫为名行威权之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上星期六，即是1月23日凌晨4点宣布，将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划为指定区域，史无前例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大约10,000居民在48小时内完成病毒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封锁区内的居民和其他市民经历38小时的禁足，港府星期日下午宣布持有阴性检测结果的手机短信和手环的人士可以提早在星期日晚6点离开封锁区，而整个受限区域封锁接近48小时之后，星期一即是1月25日凌晨3点半左右正式全面解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星期日在記者會表示，截至到星期日下午3点，封鎖區內超過7,000人接受病毒檢測，發現13宗確診個案，陽性比率是0.17%。今次封區禁足強檢發現的陽性比率，較社區檢測中心自費檢測的0.15%高，但是相比起私家醫生發指示要求強制檢測的有病徵者的0.43%，陽性比率低。陳肇始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否認封區強檢是勞民傷財，重申當局認為封鎖區有風險，而必須採取有關行動。在封鎖區居住化名 A 先生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要封區強檢他願意合作，但是他批評當局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突然在上星期六凌晨4点封區，但是一直沒有透露要封鎖多久，何時可以解封，令他上班都失去預算，要臨時請假，甚至星期日傍晚解封都沒有預告，只是臨時通知，他認為港府的做法得不到市民信任。
你要解釋翻俾喂，你封完之後，你下一步應該點做咧？係咪先？即係你下一步你諗住幾時解啊？你冇循序，你話事，你話有信心啊，大佬，我對你冇信心啊，而家
點解冇信心啊？
唉、哎，唔使講啦，依啲大家後生仔嘅嘢。
喺封鎖區裡面工作嘅新聞工作者 Tomm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六凌晨佢喺封鎖區工作期間，唔清楚當局幾多點正式封區。至到當日凌晨4点封區之後，多間傳媒的記者、攝影師等工作人員都不能夠離開，必須接受強制檢測。Tommy 表示，起初當局只是在臨時指揮中心為滯留封鎖區裏面的市民提供幾張凳，完全沒有安排床鋪之類的生活用品。他和其他多家傳媒的記者幾經交涉，當局才安排他們自費入住封鎖區裏面的賓館，而當局提供的食物包括有罐頭沙甸魚、午餐肉、即食麵等等， 完全不適合沒有主食爐具的賓館住客，他批評當局沒有周詳考慮。 Tommy 表示，當局限制記者不能夠外出採訪，滯留30多小時期間，他只是能夠留在賓館的房間裏面。他批評當局限制傳媒採訪自由，只是容許政府新聞處的記者在封鎖區裏面拍攝。
直情又不讓我們出去，我們出去就是說，你們你們傳媒不可以這樣的，又說什麼 599J 啊那些什麼，又說 F， 然後呢跟著 人為人這樣圍著我們回去我們住的地方咯，直情是不俾我哋行咧。
我覺得係因為有呢啲咁嘅漏洞，所以唔想俾咁多人知道。
應該係啊，但係佢今日佢 GIS 又出咗嚟，可以企喺樓下到周圍影，但係我哋影都影唔到，就係咁咯。
Tommy 表示，佢上個星期六朝頭早6點左右接受病毒檢測，當日下晝2:30收到短信通知冇確診，但係仍然唔能夠離開封鎖區。佢批評當局嘅禁足作用唔大，
梗係冇用啦！你啲人要走啲就走曬啦。佢而家都話嗰啲人都揾唔翻啦。你而家做一個7000人啊嘛，咁你嗰啲都揾唔翻啦。你最慘係無辜啊嘛，有啲我唔係住呢度，又唔係受影響嘅，咁你冇理由我有 negative 陰性反應你都唔俾我走㗎，係咪先？我要即係、就是、你要我。你要我攬炒，要成扎人陪你一齊攬炒。正常我有陰性反應，你可以俾我走。嗱，好似而家咁樣，你點解會俾我出嚟啊？係咪先？我有手帶啊！嗱，我有手帶，咁你點解你咁你點解你會俾我出嚟啊？係咪先？即係你可以調翻轉頭，喂，我唔係左東居民，咁我有陰性結果 negative 嘅，你係咪琴日可以俾我走啊？點解你而家你咪多此一舉？點解你而家你唔等到12點先至俾啲人走？點解你而家？点解而家你可以俾我哋走先？
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当局引用新修订嘅防疫条例第599J 章，喺油麻地同埋佐敦划出指定区域，并且实施禁足令强制检测。佢认为今次嘅修订冇经过立法会审议，市民唔应该任由政府自行扩充公权力。
是政府自己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自行立法自行擴充公權力去自行擴展自己的權力去控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嘛。咁原則上我哋是要反對呢一樣嘢嘅，因為只要你一日唔係民選政府，你咁樣做你都係破壞緊同人民嘅關係，再加埋本身反送中運動之後人民同埋政府嘅撕裂係尚未修補，你繼續撕裂落去咧，係令到人民更加唔相信你嘅。
李傲然表示，當局實施封區禁足令的時間亦都出現很多技術的問題，包括資訊不足，市民不知道幾時封區幾時解封，造成人心惶惶，很多食肆餐廳突然不能夠營業，浪費新鮮食物等等，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當局表明不會賠償，他批評當局的執行細節沒有考慮周詳，不能夠穩定人心。
你執行得不好，你通知的时候你令到居民无所适从，你不能够稳定民心人心。现在已经本身在反送中之后已经是信心崩溃的一个时代，而你政府你理论上你是要做拖少少去民生的工作去攞分，但是你都做得不好。那我觉得这个政府真是你民生又搞不掂，政治又搞不掂，其实真是很令香港人失望的。那好了，讲執行问题，第一你哪有可能俾啲豬肉嘅午餐肉俾啲穆斯林食嘅，你係咪想發動聖戰啊？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啲老人家70多、80歲，你俾啲清真食物俾佢哋食，你係咪想佢哋突然之間膽固醇過高啊？即係呢個全部都係冇思慮周詳去思考。
李傲然表示，當局預告下一步可能會在油麻地果欄或者深水埗區再實行類似這次的封區強檢。他質疑港府將中國大陸的全民強制檢測斬檢，即是分區在香港實施，擔心當局借防疫為名行威權之實。
但如果你強行將大陸那一套擺在香港那裡，又不去因應香港的情況去調節的話，那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是行不到下去的，即是很令很多香港人失望的。那剛才都問到就是講緊個防疫的措施啦。其實我都想重申翻，防疫抗疫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但是你有沒有借 防疫之名行極權之實或者行威權之實呢，我相信大家要好好反思呢句說話。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星期一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今次封区强制检测，港府多个部门动员超过3000人力，影响居民生活两日，直接和间接成本相对高，但是暂时只是找出13个确诊个案，阳性比例不算太高，他认为成本效益低，相关做法在香港未必发挥好大作用，加上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已久，封区两日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13个个案同埋只是得个9个单位呢，咁其实入面呢這個這樣的陽性比例呢，其實入面就比較都是不是太高。如果你看回那個成本效益來講呢，由於你那個陽性比例根本上跟你普通的院檢進檢啊和普通的強檢都是一樣呢，其實你那個成本效益一定是低的了。咁變咗呢就係話實際上即係話呢啲咁嘅做法呢，其實就話似乎喺香港嚟講嘅就話係未必真係發揮到咁大嘅作用啦。
梁子超又表示，目前香港嘅疫情仍然不斷惡化，源頭不明嘅個案上個星期有208宗，較對上一個星期的88宗增加超過兩倍，而且個案遍佈港九各區。他建議港府可以派檢測車到各區熱點作院檢進檢，當發現一個個案的時候，可以將該大廈強制檢測，甚至連附近的檔攤、商鋪和樓宇納入檢測範圍裏面，他認為大範圍覆蓋各個熱點才能夠較有效阻止傳播。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一月二十号，拜登接任特朗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6任的总统。同时，中国外交部迅速宣布制裁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28名特朗普政府官员，禁止他们同家属入境中国以及与中国生意往来。有分析称，北京此举意在切割美国前政府和新政府，期待拜登政府让中国政府得以从美中关系的困境中复苏。不过美国目前的对华立场并非特朗普和部分幕僚所猜想的结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表示，美国希望新一届政府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返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华春莹并且抨击蓬佩奥等前朝的官员讲大话、欺骗、散布仇恨以及对抗等等。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离任前在推特上面总结了特朗普政府为应对新冠威胁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制裁侵犯香港及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解除美台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將在美國的中國官媒以及孔子學院認定為是外國使團，不承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大多數權利聲索，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限制華為等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企業獲得美國技術以及資本。分析說，華盛頓政府換屆的時候，北京意在是切割美國前政府和新政府，期待從共和黨的對手拜登手裏面獲得從美中關係的困境當中復甦的機會。曾經擔任特朗普政府國安顧問的麥克馬斯特將軍日前撰文，標題目為是拜登保留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功在全球，有關的撰文是在華盛頓郵報刊出。麥克馬斯特的文章當中表示，特朗普對華政策很多要素是非常值得保留。他說很多人未有注意到，美國眾議院投票彈劾特朗普總統的那個星期，特朗普政府公開了一份部分解密的文件，名為是美國印太戰略框架。這份的文件以及是整個美國政府頭一年的通力協作，引發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化。美國外交家雜誌表示，這份文件2018年2月出台，當時被定為是機密，不能夠向外國人公開。
麥克馬斯特表示，呢種嘅對華政策嘅轉變早就應該發生，因為美國響冷戰結束至到2017年期間嘅政策係基於一個錯誤嘅假設。中國已經受到咗國際秩序嘅歡迎，佢將會遵守規則，響繁榮嘅伴隨之下實現經濟自由化，並且將最終嘅實現治理嘅自由化。不過，中國共產黨利用美國嘅配合同協作嘅政策，追求住一個日益加劇嘅侵略議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表示，特朗普雖然已經離任，而且佢嘅施政策略亦都引發咗廣泛嘅爭議，但係佢當政期間出台嘅報告，包括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對華政策、國防授權法、國防戰略報告、印太戰略報告等等，都具有強大嘅界定作用。夏明話，呢啲嘅報告確實係反映咗美國政界、國會、國安機構、智庫、學界以及美國民間所形成嘅共識，將專制嘅中國越嚟越睇成為係一個敵對嘅力量，而且好多個場合破壞咗美國嘅價值觀以及民主，甚至喺國際上亦都破壞咗美國領導以西方主導嘅國際秩序。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以及是魏京生基金會的主席魏京生在給予自由亞洲電台的集文當中指出，以美國現時的政治氛圍，美國國會以及人民不會允許拜登政府重回過去的對華衰政政策。魏京生說，在中國這個獨裁專制的體制之下，搞定了最高層幾個人就成功，但是民主國家不同，你不能夠搞定美國人民就不能夠搞定國會，不能夠搞定國會你就搞定了白宮，亦都沒有幾大的作用。哈明表示，布林肯在新總統就職前的一日舉行的國務卿任命聽證會上亦都表明，中國是美國的對手，它將會為反對各種專制主義對美國的挑戰而加強同盟國的關係，阻擋中國對美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的破壞，讓美國民主重新彰顯。夏明指出，總之拜登的對華政策仍然是會趨向於比較強硬，他挑選的布林肯以及是坎貝爾恐怕都是民主黨裏面的強硬派，所以不會與現時的政策有180度的轉彎，這個是不可能。位於北京的政治觀察人士吳強博士是對美國之音表示，特朗普是一個捉摸不定的領導人，而拜登則是一個更加可以預測的政客，而且沒有很強的個人色彩，所以他上任以後意味著他將會代表美國國會兩黨的共同意志。魏京生表示，美國的體制是國會制定政策，行政當局執行，而兩黨議員的大多數不會同意退回過去的對華政策。魏京生指出，正如全世界大多數的觀察家所說，拜登政府只能夠繼續特朗普未有做完的事情，並且是聯合歐洲以外的盟國，效果會超過特朗普。時政觀察人士作家鄧律文對美國之音表示，川普過去四年重新定義美中關係，這個大的框架不會改變，所以拜登的對華政策仍然是在這個框架下的部分修正，地緣政治競爭、人權民主方面估計和川普仍然是保持一致同一條路線。他還認為拜登政府仍然是會有別於特朗普政府，就是不會好像蓬佩奧所說的這樣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中國亦都不會改變，而此外就是可以在合作的領域進行合作，這兩點是很明確。鄧律文仲表示，中國冇幾耐之前迅速同歐洲達成投資協定，係為咗防止拜登上台之後結盟歐洲係拿捏中國，拜登會拉住盟友一齊對付中國，而美國最重要嘅盟友就係歐洲。鄧律文分析話，雖然拜登政府唔尋求改變中國共產黨，但係並不等於說唔會尋求改變中共嘅具體行為以及政策，包括國有企業。有分析話，特朗普的對華立場並非特朗普和部分幕僚的臆想而成，而是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從友善的輕信當中是驚醒的結果。魏京生指出，江澤民和他的繼承者是用收買的方式企圖搞定美國，但是那些在美國人民被欺騙的情況下，現時經過特朗普執政的四年，美國和全世界已經是醒過了。特朗普政府 前国安顾问默克马斯特指出，拜登政府应该是对自由世界与中共以及他的独裁和重商主义模式进行有效的竞争的能力充满信心。默克马斯特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国经受了新冠大流行、经济衰退、社会分裂以及是政治冲突的严峻考验，但是事实证明美国的共和国是具有韧性，和合作伙伴共同捍卫自由世界免遭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是大家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的报道。
2021年1月23号已经过去，这一日距离武汉因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周年，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赞扬崔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帖子数以万计，但是另一位为疫情发声的人却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021年1月23号这一日距离武汉因为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周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赞扬崔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贴文数以万计，但是另一位为疫情发声的人却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去年因为撰写武汉日记而饱受争议，一年之后针对他的批评和谩骂依然层出不穷。方方曾经在2020年的最后一日发表微博，重申自己武汉日记最后一篇的观点，极左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这篇微博状态获得了5000多个转发，其中多数是批评，很多网友说他是恨国党、卖国贼、西方走狗，还有网友呼吁中纪委对他进行隔离审查。隔住大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瑞文亦都被波及。白瑞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著作包括对贾樟柯、侯孝贤等当代华人电影导演的研究。他去年翻译的《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当时就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攻击。现在这些愤怒的读者藉着武汉封城一周年的契机卷土重来。白瑞文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五毛党、小粉红，还有纯粹出于爱国情绪，他们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去读日记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判断，觉得他是间谍，是 CIA。 他们有很多丰富的想象，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比如一些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之间还有互动。武汉日记英文版发行之后没多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金融时报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媒体都发表书评或者进行相关的报道。该书已经或者是将在20多个国家出版，而在德国它一度列为畅销榜前10。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本书最尖锐的批评是在于方方呼吁问责政府领导，这些领导者淡化了病毒的危险性，浪费了3星期的时间，使到病毒大规模扩散到全球。他在封城期间或者过着沉默的生活，但是他的文字他是大胆的。方方反复呼吁问责政府，引来了中国政府和一些民众的强烈负面回应。在他们对方方和白瑞文的攻击当中，最常见就是质疑他们不批评西方国家，而只是针对中国。57岁的武汉居民常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指出了武汉政府和中央政府抗疫不力，说希望政府能够改进官僚机制，不要瞒报方报。但是一提到同样批评政府的方方，常先生他是流露了不满。他说，难道西方国家就做得很好吗？他为什么不去写一下纽约或者是伦敦日记呢？白瑞文作为翻译者都受到了类似的质疑。他说，将近一年了，微博上几乎每日还有很多人是向他发消息，说你的洛杉矶日记几时写，美国日记赶快写，但这个跟方方日记完全无关。方方是记录当时的情况，他们将方方当成反华势力的一部分，也都将他列为反华分子。方方日记不是反华的，中国政府做得好的地方他都会给予肯定，犯了小错误也都会讲出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方方身在武汉，记录武汉的疫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西方媒体都在记录西方的疫情，并不是没有报道。 他說美國的媒體日日都在寫紐約日記和美國日記，這個就是跟中國的差異，中國不允許當地的記者寫當地的日記。但是好像常先生一樣，憤怒的讀者認為日記針對中國，並且會置中國於國際政治當中的不利地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說，日記一定會被國際政治捕捉到。白瑞文認為所謂抹黑中國的講法是當局在尋找替罪羔羊，他說他提出追責問題或者令到某些人感到不安，他採取這樣一個措施來轉移注意力，將方方變成批評的對象，所以整個論述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從四月初好幾百萬人是方方的粉絲，一下子到媒體突然將他塑造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個轉變很快，但他鼓勵所有的讀者回到原本的文本。日記不是批評中國，他一直將它當作是方方給武漢寫的情書，他充滿了對武漢這個城市、對朋友和鄰居的關心。胡錫進的講法代表了或者是引導了一些中國人的態度，他說美國的抗疫都這麼差，還發起了對中國抗疫的猛烈攻擊，同樣地很多中國人都陷入了那又怎樣主義的怪圈，他們有多少是承認中國體制問題的同時亦都在質疑西方的體制，並且認為方方等知識分子對中國政府的批評過於片面。在美國留學而且工作了六年的瑞亞原本是力挺方方的，但是在全球遭受疫情衝擊之後，他的想法亦都有所改變。瑞亞對美國之音說，西方國家是否更加透明呢？或者但是結果一樣不是那麼好，對於美國來說，與其嘲笑攻擊他人，不如專注於解決問題和防止將來類似的現象發生。從小在武漢長大的海婷就比較介意武漢日記英文版的影響，他說方方的日記他一開始還能夠理解，但是為什麼要出英文版呢？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美國做得好的話亦都不至於死亡人數有37萬。退一萬步來說，做得好不好都是我們自己國家的事情，犯不着是向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遞上刀。在武漢學習生活過四年的子祥更加尖鋭，他認為方方日記讓武漢永遠都翻不到身，他說將來這本書大量出版永遠流傳，所有武漢人都被戴上一頂的病毒的帽，所有在西方的亞裔面孔都將被歧視、被侮辱、被損害，美帝軍隊人手一本，連戰前動員都省卻，打你的倫理的依據已經深入人心。白瑞文說很多關於日記的爭議都是強加的，他說比如是變成了美中關係一個熱點話題，但書的本身和美中關係毫無牽連，方方基本就沒有提到過美國，但這本書他是被捲入了這個問題，他覺得這個非常不自然，這本書和政治議題毫無關係，但是他是被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利用，當成為了替罪羔羊，包括所謂的向美國人遞刀實在是太荒唐了，這本書招來了太多的陰謀論，比如他一生都致力於寫關於中國的書，教授中國文化，翻譯中國作品，他為什麼要害中國呢？他們想做一些積極是有意義的事情，到今天他都認為那些攻擊日記的人才是想要害中國，他們才是問題所在，如果他們覺得向一個翻譯家發出死亡威脅就能夠幫助中國和中國的形象，那他們眼中的現實是扭曲的。除了過度政治化的解讀，令到白瑞文更加不解的是中國政府和一些民眾對異議的憤恨，他說如果一個政府、一個國家真的很強大，那應該有自信、有包容性，這個包容性很重要，就好像方方自己說過的，難道因為一個日記共產黨是就要垮台嗎？任何一個政府應該有這樣的包容性，應該允許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論述、不同的個人來表述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夏明教授認為言論自由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他說在目前全球面臨新冠疫情的情況之下，每一個寶貴的資訊的自由流動都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面臨一個他不完全了解的病毒，還要去作為一個最高的裁判來決定哪些東西可以發表，哪些東西不可能發表，哪些事情可以講，哪些事情不允許講，那中國共產黨是用新的錯誤掩蓋自己失職的老錯誤，這個是他們一貫的做法。一位名叫做空隙中的黃昏的網友是少有的支持方方的人之一，他在方方的新言感想之下評論說，方方為底層的老百姓講說話，批評政府在應對疫情當中的不足之處，還可以促進政府改進防疫的措施，但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他是以家國情懷為理由不允許批評政府，似乎政府是他們開的一樣。 但是他的发言亦都很快被反对的声音淹没。网友幸福顺发回应说，哪一个父母没错，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关键要看他是不是爱你，对政府也是这样。白瑞文说，方方日记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不只是因为疫情，更多的是中国人对于公民社会看法的激烈的分歧，但这种的争论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促使人去思考。他说，方方日记激起了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讨论，也就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的社会，是普通人可以自由发表日记的社会，定是不代表国家利益的行为就不被允许的社会。从众人赞扬到死亡威胁，方方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度过了一整年。即使是好像瑞亚那样比较理性的人，也都只是承认方方是一个记录者。瑞亚对美国之音说，没必要说是家丑不足外传，但是也都没必要上升到英雄的高度。但是在白瑞文看来，方方就是时代的英雄。他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明哲保身的习惯，遇到麻烦就不理，特别是如果说出来家人会受到牵连。但是方方就完全相反，他觉得这个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有几大的牺牲他还是要去做。他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可贵。湖北武汉正在举办一个长达三个月的新冠专题展览，共展出照片1100多张，实物展品1000多件，视频45个，大型场景33处。中央电视台和几家的湖北地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纪录片《武汉日夜》亦都是1月22日上映。在这些少有的官方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方方以及因为记录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都没有被提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1年中国春运1月28号登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多个省市宣道就地过年，使到素有地球上最大人口迁徙的春运今年将不复盛况，还可能成为史上最萧条的春运。有学者表示，春运对中国别具意义，是一条家庭和各族、国家、民族具有包括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在内的多种意义的连结之路。如今家庭没办法团聚在一起，不单止向中共官宣的抗疫成功打了一巴面，而且对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也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春节对中国人来讲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民间有句俗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国春运今年从1月28号至3月8号前后总共是有41，但是随着中国本土疫情多点散发，局部出现聚集性的疫情，以及在距离北京200公里的石家庄成为重灾区，官方宣布春运以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为原则。北京政府上月底是率先提出就地过年，深圳、上海、河南、山西等29个省市是亦都跟随，建议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出省。住在福建的高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今年响应政府的政策，不会返乡是过回家过年，而是同长辈分开，各自就地过年。疫情现时是政府分批次，各个省份政府就按不同的时间提前放假。第二个就是鼓励大家能够不回老家就尽量不要回去，留在原地，尽量减少人口的流动。现时毕竟是疫情，政府两年一直是在宣传以疫情为重，任何事情都可以缓一缓。人在广东的杨小姐亦都表示，她今年就是留在广东过年，不会返回家乡云南。她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同事都跟她一样，今年就地过年。上海台湾研究会研究员周宗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反向移动到东北哈尔滨和儿子团聚。他说，为了这一趟的移动，他将口罩是戴好戴满，并且自备消毒液，是搭高铁，全程做好自身防护。他说，虽然有疫情，但是中国年节前的人流跟物流大体上是平稳，就好像哈尔滨冰灯节仍然照常举行，若然不是有输入性的病情，办得比去年还要隆重。 他说北京上个月25号对开始倡议就地过年，深圳在30号亦都鼓励就地过年，因为这两处是人口流动率很大的地方，后来输入型疫情变多变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加入推广就地过年的行列。周仲飞说农民工回乡，干部鼓励当地过年，措施上是鼓励，建议上是尽量留在本地，就是当前的基准，一定要外出的你需要提供报告，还要同你要去的当地的疫情要能够衔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当地是没有要求核酸检查等等的一回事，如果要求你仍然是要提供健康的报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是就地过年，纷纷推出有趣的标语的顺口溜，譬如是今年过节不回家，留在公司赚钱花，与其返乡隔离14日不如留宿多赚4-5千，回家是冒险，钱包仲会扁，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是否被逼婚，是否是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没有攀比，没有纠结，唯有留守，句句押韵，生动又活泼。据人民网的报道说，成都比都区某小区用大喇叭高喊抗疫口号，宁愿把老学系碎扁，也不要去冒险，宁愿将沙发系发破，亦都不要出去野祸。有网友在微博下系发表评论说，有一说一，成都比都区人民都是说唱歌手，乐观成都加油。除了宣传口号标语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是发红包补贴留守的人员，比如福建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泉州政务，对2月11日至17日留在泉州过年的非泉州籍企业工会的会员，凭个人的身份证、全工位职工服务卡、敏政通通讯大数据行政卡，经过审核确认之后，每人可以上网领取人民币200元的新年红包。根据浙江的工人日报报道，台州掌英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拿出500万元感谢春节期间留守在台州的外来员工，包括春节过后任意时段回家探亲报销一次往返全程的车费、特别留守奖、特别的奉献奖等等的福利。这个意味着这些外来职工在台州过年可以拿到不少于4000元的红包。上海冠龙佛门的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不少的机构单位都呼吁今年春节就地过年，他今年亦都是第一次不返乡过年，他们对员工采取柔性的指导，希望能够尽量不移动就不移动，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强制大家是不能够返乡，毕竟春节是中国人重大的团圆日子。李正宏表示，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亦都处于一种的两难，人家在外面打工一整年，老婆小孩都未太好看到，对大家心里面的折磨，还有包括思念的情怀的抒发都是比较艰困，所以亦都是尽可能地采用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变通方法，比如是缩小的范围反向移动，亦都是一种的做法。这个就是让人口移动不后那么集中，大家都在这想办法克服。总归回家总是大家的渴望，出外打拼这么久跟屋企人能够团聚，这个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想念。相较于中国2020年春运是再运了是30亿人次，今年春运预估的运送的旅客量一再下收，从 4.07 亿下收到最新的 2.96 亿人次，已经不到去年的十分之一。过去这个号称地表最大人口跨区迁徙的春运，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大奇观，上亿旅客提着大包小包将火车站、地铁站、巴士站是挤得水泄不通，而据说是一种你不用动人潮自会推着你走的概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尚未开放电子购票的时候，单是排队购买车票的人龙就足以排得好几公尺，就可怕的是人潮都不会动，因为每个人每张购买张数的限制，所以有人帮人代购，一次买好多张。
就由站务人员系攞着一张纸，一笔一笔咁清点旅客要去嘅目的地是否系仲有呢个班次同座位，耗时非常之久。除此之外，中国嘅高铁、火车站以及地铁响进入月台前都系要经过安检嘅程序。罗庆生就亲自遇过好唔容易通过安检，冲到月台嘅时候，佢系只能眼巴巴咁望住闸门关起、火车开走嘅经验。不过佢话高铁座位系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够容纳固定嘅人数，所以唔算太挤拥。真正挤拥嘅系地铁。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话：，佢系觉得印象最深刻嘅系地下捷运，嗰一种捷运之可怕，挤上车基本上你根本都唔需要动，佢哋自然而然就会人潮推住你上车，上车都唔能够动，手也唔能够乱动，怕引起纠纷。下车之后人潮一直系往前走，佢每一个转角嘅地方都有人攞住喇叭系催你。快啲快啲，一直喺度吹，所以呢个真嘅系感觉到压力系非常之大，而且系进入高铁、地铁系有安检，过程系好麻烦。中国嘅春运带嚟嘅唔单止系人流，更加系钱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话，中国人响春节期间有望为吃喝购物消费1000亿美元以上，系美国人响感恩节嘅两倍嘅开销。而中国人响春运嘅所有里程数系地球到太阳距离嘅8倍。中国春运亦都造就咗运输业大幅扩张嘅奇迹。春运嘅回乡路线主要系从经济发达区延伸到欠发达嘅地区，出发地亦系目的地连接嘅两个唔一样嘅中国。今年春运规模大幅缩减，对中国嘅经济、社会同政治层面都造成咗一定程度嘅影响。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就经济面而言，很多人会带钱返乡，回家买嘢孝敬父母，为小孩买礼物，大幅扩张中国的内需市场。但是就这个过年减少消费是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层面来看，很多人一年就回家是这样一次，今年不回家还要再等多一年，很多乡村的留守的儿童一年亦都没见过他们的爸爸妈妈，现时亦都没机会，对家庭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政治方面，范世平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31日发表的2021年新年贺词的谈话，声称中国书写了抗疫史诗。范世平质疑，你打响了史诗般的战役，又怎会出现这些感染的问题，缩减春运，就地过年。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教授范世平仲表示，中国春运呢样嘢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先至有，外地农民工回家过年，1978年到现时40年，从来未有一次停过。习近平你系要点样搞，成为全国中国嘅改革开放以来唯一嘅一次。范世平觉得呢个对佢响党内威信影响系庞大噶。影响到一般的老百姓，你又要告诉大家你防疫成功，这样防疫成功为什么不能够回家过年。更加进一步的话，中国的春运春节，它不单只是欢喜过年团圆的欢乐气氛而已，它也是中国政府宣传习近平政绩、宣扬共产党巩固领导中心的一条家庭和各族连结的管道。范世平表示，他是觉得在台湾回家过年已经是很淡，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仍然是很重要，而且对中国统治合法性是有影响。你去看他们每年的春晚，其实都是讲一个事情，过上好的日子，回家过年，全家团圆都是党的，习近平主席给予他们的，他们现时迈向小康，现时是汉唐盛世，其实都是要将家庭以及各族连结在一起，你现时家庭没了，怎样搞这样呢？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亦都说，春运规模的缩减将会对中国的消费经济造成冲击，尤其是农村，如果一个人的消费1000元人民币的粗略是估计，30亿人的消费就是3兆人民币，回乡潮一旦缩减，这个消费就不见了，因为这些钱是要带回去给亲友，留在城市里面不见得是会花那么多。罗庆生说，通常这些人春节他回来，他都会是带钞票回来，带收入回来，所以对当地原来的乡村，这个乡村平常可能都没有人，只有爷孙两辈，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回来，会有一些聚餐活动，可以使到那一段时间乡下地方或者内地的小城镇的经济活络起来。 如果話佢哋今年冇咁多人翻嚟嘅話，佢哋內地消費程度就會下降30亿人，係回去同4亿人回去，呢、這個經濟嘅影響係有衝擊。面對住嚴峻嘅疫情攻勢，雖然春運規模大幅咁縮減，但係病毒喺冬季能夠活得更耐，潛在嘅傳播風險更大，令中國政府面臨住沉重嘅壓力。不過，當問起民眾是否擔心春運成為防疫破口，佢哋嘅回答都係對政府充滿信心。福建嘅高先生表示，政府疫情管制的工作是做得很好，外省有任何情况政府都会播报，并且提醒大家出行安全，资讯公开透明，一点都不担心。虽然说现时在外边疫情满是严重，但是他是感觉到国内没有那么人心惶惶，因为说实在话政府做得是吸力，稍有风吹草动政府比他们是更加紧张，稍微有一些任何的事情政府整个都动起来，他们在那里是接触到那些的疫情，而且早就风声鹤唳，就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倒反而是不担心。人在广东的杨小姐也都表示，他们不怕疫情，因为政府有作为，管控得是很好。上海台湾研究会的研究员周中飞就认为，中国的大数据联网进步很快，政府将人流以及疫情控制得很好，能够即时反映那一个小区发生的疫情，立刻进行集中的封闭，因此要大规模爆发不太可能，但可能会有少量个别地区的集中案例。周中飞说，现时这个大数据是很发达，你到达的地方都留有痕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人，你移动到一个地方，比如你到邮电局，你进入去要测健康，这样这个上面就会读出来，更加精细的还可以读出你来的是不是核酸检查，你到宾馆有自动扫描，不需要特别量体温，这个就是好像极光一样的扫过来就可以读出来。他也認為這個觀察是不大可能，這次的管控是明顯優於上次，第一是量少，第二是輸入液，第三也是經驗。中國制定2021年春運期間交通運輸疫情防控的方案，對各種的運輸工具都作出了防控標準。以運輸大宗的鐵路來講，列車將會預留發燒的旅客隔離席位，發現體溫達到 37.3 度的旅客將會及時是隔離觀察，並且移交地方政府防控部門清查。各個車站將會增設自動設備以及綠色通道，避免進出站人口是緊密，部分車站並且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實施限時的候車，避免候車室內旅客高度聚集。台灣國際戰略學執行長羅慶生說，中國的火車站、高鐵站、地鐵站的安檢人員非常多，檢查也都非常嚴格，當規模30亿人次的春運水準冚到只剩是下到是不到3亿，縮減剩不到1/10，代表著每班車有9%的票是不賣，亦都表示它的社交距離應該會保持得不錯。他認為在嚴格控制之下，春運應該不至於成為防疫破口，反而是科技在這次防疫以及春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運用大數據結合疫情趨勢以及人流，大家是可以透過手機即時監看到那些是高風險城市而盡量避開。網上購票亦都大大咁縮短咗紙本購票嘅排隊時間，更重要嘅就係好多人選擇就地過年而無法同家人團聚嘅同時，視訊成為咗跟遠方家人問候嘅最好方法。科技團圓多少彌補咗春節運嘅縮水嘅遺憾。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陳坤華盛頓報導。
上个礼拜三1月13日，根据拜登过渡团队被广泛引述的消息，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了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为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的协调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负责报道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记者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写着话，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级别、权限更广泛的管理职位，负责亚洲和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的部分。坎贝尔将会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报告。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共和党人埃里克· 蔡耶斯對美國之音話：建立印度太平洋協調員職位確實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呢個進行協調的必要性。蔡耶斯比較呢個任命同特朗普政府過去兩年啟用博明有異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國家安全的副顧問，他確實在所有亞洲政策之中扮演著四分位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过去几年以来，全球海鲜需求远远超出鱼类数量增长，这样的结果就是过度捕捞，特别是在易入水域。然而随着鱼群数量因此而减少，捕鱼者不断驶向远洋，这样的旅程增加了燃料以及劳工等成本。有些不是那么本分的营运者为了增加利润转向非法手段。一个减少成本的渠道是依靠强迫劳工，渔业有人口贩运的在内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大气管理联合向国会提交了的题目为是海鲜供应链中的人口贩运的报告，话这个被视为是危险的工作，而且经常严重依赖低技能、流动性易替换的劳动力，易受贩运所害。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容易是隐瞒，因为捕鱼业的特点就是与世隔绝，渔船有时会在海上漂泊数个月甚至数年，这个使到处在被强迫状态下的渔民几乎无法逃脱或者是报告被虐待的情况。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经常受到精神以及肉体的虐待，有时是会导致死亡。他们往往工时超长，生活条件恶劣，薪水不足以偿付劳动，甚至是被赤裸裸地盗窃。使用强迫劳动的现象更加有可能发生在那些政治不稳定、对公民自由以及劳工权利的法律保护薄弱以及是腐败、犯罪暴力以及是贫穷泛滥的国家。报告因此建议美国朝着铲除这个恶疾采取的四项步骤。首先，美国必须要拿出一种全政府式的回应，打击国内以及是国际海鲜供应链的人口贩运。第二，美国应该是推动和支持在那些已知渔业部门存在着的强迫劳动问题的国家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第三，美国应该是推动和支持全球追踪努力，并且是和渔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各利益相关接触。最后，这些步骤应该是建立在国务院的现有的应对海洋供应链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基础之上，并且予以加强。打击海鲜业的人口贩运是一个重要的人权与犯罪问题，亦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这份新的报告是加强并且协调美国打击海鲜业人口贩运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